们作为成为什么榜样，我们就成为领袖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无论在家里我们做父母的做长辈的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感谢主今天我们有王牧师在我们当中我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可以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代表我们圣言讲道研经学院的院长赖若翰牧师向各位问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我第一堂是一个讲座，我今天的讲座的目的有三个目的我会今天下午明天下午第二次的讲座我第一讲呢是问一个问题，谁是神所拣选的属灵的领袖？我主要是用创世纪第37章1到11节作为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去研经。明天我要讲的是谁是神所使用的属灵的领袖。我用的是创世纪39章1到23节。那我这个讲座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目的是当然我要讲到这个属灵领袖的原则，用两篇道来去跟大家分享究竟神所拣选的属灵的领袖他们有什么特征。还有因为我们是讲到研经学院，当然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如何去研经，所以我透过这两篇道，其实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析究竟我是如何去研经那么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解经的原则。当然我知道在座当中有教主日学的，有带领小组查经的我们知道我们盼望所教导的无论是我在讲台教导的，必须要好好的应用神的话语。所以我第一天呢，我主要是跟大家来看解经的原则。明天呢，我们就看看究竟当我们有这个中心思想属灵的原则，如何有效的去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我这个两个题目，我盼望在座当中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来都是在教导的层面有负担的我觉得需要好好的去找出那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必须要有好的解经的原则，并且我们还需要有原则，假如不懂得好好的准确的应用也是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我这两堂的讲座主要是帮助大家解经跟应用。所以我一般来说我在自己的教会我是把整本的书卷来宣讲的所以当我看今天要看第一段经文37章1到11节其实是整章经文的一个段落，但是时间不许可我把整一篇道在40分钟来讲完的时候，所以我在自己的教会呢我把它分为两个分段这里1到11节是第一个分段第二个分段当然是后面的12节到36节。所以今天呢我首先跟大家来分享我这篇道，然后我们再去看解经的原则。所以第一部分我们就求主使用他的话语，我们做一个祷告吧。感谢天父，我们今天我可以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有退休会，并且一起来安静在神你面前来思考你的话语。所以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工作，使用你的仆人今天所讲的信息所教导的，让弟兄姊妹能够有得着。我们恭敬的交托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我知道大家在公司里面当公司要请一个员工请一个人来工作的时候，究竟他们所追求要求的是什么呢？当然了，所有的公司都盼望能够请到一些聪明伶俐一点就明的那些有很精灵的那些人员工。但是呢，在属灵的领域，当神要拣选他的工人的时候，是不是要拣选那些聪明伶俐一点就明那些人呢？不错，现在我们在公司里面请的人呢，不单只有 IQ 高，还要 EQ 高。因为你要跟其他人合作的时候，你必须要跟他们有好的关系啊，懂得有社交啊等等。所以他们要有 EQ 高啊。那请问你呢，在属灵的领域，当神要拣选他的仆人来服侍他的时候，是不是单单要 IQ 高 EQ 高聪明伶俐就够机灵一点就明那些基督徒呢？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就是，究竟神所拣选的他的仆人呢，需要有什么属灵的特质，好叫他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这个问题，神所使用的他们有什么属灵的特质，让我们从创世纪第37章1到11节来看，从这个人我们就知道神所拣选的人他具备有什么属灵的特质。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切皮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约瑟当时有17岁的年轻人，并且呢特别的来告诉我们，他常常与皮拉西帕的儿子们一起。那作者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当然当我们看那个创世纪，我们就知道皮拉西帕的四个儿子呢是他们的祖母，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妾室，是他们的祖母他们斗法的时候的战利品。很明显在创世纪我们看见他们在家庭的地位没有地位，他的父亲不重视他们。很明显呢，当他要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打头阵的就是他一直到六口。很明显呢，就是他愿意以色列雅各愿意以他的儿子们他的妾室当作那个牺牲品，假如有什么问题，最重要保住他的爱妻，并且他的儿子约瑟。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一个人，一些人，他们在家里没有任何的地位，会变成怎么样？当然呢，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可能引致他们不择手段。所以很明显呢，当这里说，当他看见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请问你，约瑟是不是打小报告？我曾经在教创世纪的时候，我都问这个问题，99%的弟兄姊妹都说，对啊，他打小报告。但是当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前文后理啊。我并不是说圣经人物都是没有瑕疵，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解经的时候必须要看前文后理，才可以决定究竟约瑟是不是打小报告。好，我们先看这里告诉我们，他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英文翻译是 bad report。 其实原本有两个字来形容他哥哥们的恶行，第一个字是 debar， 就是翻译成为臭名、恶名、infamy。第二个字是 ra， 那个字呢就是邪恶的意思。那这个 ra 这个字在圣经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恶。请问你，分别善恶树的恶是那个 evil 啊 ，good and evil， 那个树并不是 good and bad， 是 good and evil。所以 bad report 呢，没有和本翻译那个恶行那个 evil 那个重点。就是说他哥哥们呢所做的真是很邪恶。很简单那个例子呢，你假如你看前文的时候，他哥哥二哥三哥西缅利未，他们所做的非常非常邪恶。在34章告诉我们，他因为那个世间的把他的妹强奸，所以他怎么做？他们两兄弟把整个世间那个男丁杀光了，大屠杀，并且呢不但去大屠杀，并且抢掠他们的妇孺，非常非常邪恶。虽然只有他们两兄弟做的，但是请问你，其他的兄弟知不知道他这样做？我相信知道，但是他也没有告诉父亲，没有。虽然他们没有参与这个邪恶的行动，但是他却没有阻止他两兄弟这个邪恶的行为。我相信假如约瑟当时候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必定告诉他父亲，好叫他的父亲来阻止他们来进行大屠杀抢掠，非常邪恶那个事情。所以当时我相信因为约瑟很小，他不知道，但是其他的兄弟知道却没有作声。要不是因为神保护他，我告诉你，那些当地人呢要起来报仇的时候，可以把以色列民族杀光了。圣经告诉我们是神保护他们呢，所以其实他兄弟没有告诉父亲来阻止这个邪恶的行为，其实是他们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的兄弟，圣经记载他们真的是非常邪恶。还有当他恨你的时候，就是你是他的亲兄弟，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在37章20节，他们岂不是看见那个约瑟来的时候，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你想想，这样那些人呢，就是你是他的亲兄弟，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他恨你，他嫉妒你，他毫不犹豫把你杀了。假如是这样的时候，我请问你，他们有什么不敢干的？所以你就明白，当时候约瑟他知道他兄弟们的邪恶的行为，他不是打小报告，他是举报。所以打小报告 telltale 跟举报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是动机的分别。打小报告的动机就是可能就要伤害你，或者是来拿到什么好处。举报就是你知道有邪恶的行为的时候，你要举报，好阻止那些邪恶的行为。就好像你看见政府有些官员他们贪污，你不是你告诉那个政府他们贪污，你不是打小报告，你是举报。因为每逢有贪污的存在，必定有背后有一些犯罪的行为。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因为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年轻人，他看见邪恶的事情，他为了要阻止他们进行这个邪恶的行为，所以他要告诉父亲，目的是要阻止他们行恶。 所以他不是打小报告，他是举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约瑟是一个敬畏神、行动正直的人。不单只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他敬畏神、行动正直。你看到从39章开始，你就可以看见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行动正直的人。他不是那种的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些人，这好像他看不见了，哎呀，算了。他就是因为敬畏神，他要阻止罪恶的事情发生。但是想想他的兄弟知道，原来是你个小子啊，来告密啊，我们做的与你何干呢？为什么你要告诉父亲？你不做声，没有人说你是哑巴的。所以难怪他的兄弟们恨恶这个约瑟，因为他们觉得约瑟是告密。从他们角度来说，你不做声，没有人说你是哑巴的，你不需要告诉父亲啊。但是他不可能，一个敬畏神的人不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约瑟，从这个事情我们看见，难怪神将来要拣选约瑟成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不单是这样，我们看见下段经文，我们看见呢，雅各是一个非常偏心的父亲。看看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很明显呢，这个约瑟是非常偏心，偏心到一个地步的，很明显所有的兄弟看见了啊。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很明显是他父亲约瑟的父亲约那个雅各的问题啊，并不是约瑟的问题啊，不要把雅各的问题呢归在约瑟的身上。当约瑟这个雅各他是那么偏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失去他的属灵领导的地位，他不再可能再带领他自己的家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他偏心，第二他不公平，他愿意来让他的那个西法那个儿子们打头阵，他已经失去那个属灵的权柄。就是说，假如一个父亲他没有属灵的带领的时候，就是你要教训他们，他们也不听，因为他已经失去那个属灵的领导力。就是好像当一个父亲他抽烟，他就没有权柄对他的儿子说不要抽大麻，同样道理啊。那假如做父亲约瑟已经失去他的属灵的权柄，请问你将来谁来带领这个家族呢？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原来神已经拣选将来有一位来带领以色列的家族。因为约瑟，因为那个雅各他那个偏心那个约瑟，带来两件事情。第一，他的兄弟们恨恶约瑟，并且嫉妒约瑟，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当然我们知道下段经文就看见他们毫不犹豫的甚至把他杀了。好，刚才说雅各失去属灵的权柄，谁来带领呢？下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就先看第一个梦，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滚禾秸， 我的魂起来站着，你们的魂来围着我的魂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很明显呢，没一个人听见这个梦都知道，你那个小子啊，乳臭未干的小子，要我们拜你，你做梦了。因为很明显呢，这里所讲的何家要拜他，这个是这个臣子拜这个君王呢，怎么下拜？谁听见不气愤？就是假如你的梦真的成就了，就是说我们要拜你啊，谁愿意来相信这个怪梦？所以难怪他们觉得这个难道你要管辖我们吗？就越发恨他。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约瑟，你就是梦见这个事情了，你不需要告诉他们啊，你不做声，没有人说你是哑巴的，你明知谁有些脑聪明啊，就知道你告诉人啊，必定被人恨你啊。所以这个约瑟，我们从人的角度，哎呀，为什么那么笨？很明显，没人喜欢听，并且他们觉得肯定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你要将来管辖我们啊。其实你告诉别人呢，就更觉得你可能你心里的恶念呢要管辖我。但是我们从整个约瑟的故事，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约瑟你可以说他很笨，但是他是很正直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假如他没有做这个梦，他来告诉他们啊，怎么怎么样，他是撒谎啊。但是约瑟没有撒谎，他只不过是一五一十的告诉别人他这个梦。你可以说他笨，你可以说他蠢，但是你不能说他诡诈，你不能说他不诚实，他就是太诚实了，所以他告诉你啊。所以难怪他哥哥们恨他，因为他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怎么可能要我们拜你。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梦。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这个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但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这个梦更明显了，讲到有太阳有月亮有十一颗星来拜这个拜他，谁听见了都明白了。所以雅各他一听，很明显那个太阳是指我做父亲的，那个月亮是指他母亲，当然不是他母自己的母亲，因为他母亲已经死了。十个星更明显的，他十个兄弟就是包括便雅悯在内都要拜他。我相信就是雅各他也甚至听完之后他责备他，难道我做父亲要拜你吗？你做梦了。所以他从人的角度，他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怎么我要拜你呢？我是父亲。但是雅各始终有属灵的经历的，他曾经也做梦看见神呢，所以神也用梦来向他说话，所以他有属灵的经历。虽然他从人的角度很气，但是呢，他也可能觉得，可能他这个梦 真的从神而来呀。因为他也明白他自己的儿子们呢何等的邪恶，他也知道的。他也明白神绝对不会拣选他其他的儿子们当以色列家族的领袖，所以他也明白可能这个梦是出自神啊。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哎呀，我们从人的角度觉得这个约瑟很笨，对吗？不要做声啊，更没有问题了，你的哥哥们就不会恨恶你啊，你的哥哥们也不会来嫉妒你啊，不做声了好啊。但是我告诉你，假如你继续来看约瑟的生命，他那种叫绝对的诚实救了他一命啊。我明天跟大家来看那段经文呢，你就明白了。若不是他绝对的诚实，你可以说他笨，你可以说他蠢，但是他没有诡诈。他因为100%的诚实，这个人呢根本不懂得撒谎啊。因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救了他一命。明天我们再看那段经文。所以我总结来说，约瑟是一个绝对诚实一个人。我们看见在整个创世纪里面，约瑟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错误，唯一的解经家发现他唯一的错误就是他打小报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来分析了，他并不是打小报告，他是举报，更显明他那种的恨恶罪恶那种的心。其他的圣经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犯错误的地方。亚伯拉罕两次说，哎，这是我的妹子，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差点把神的计划破坏了。若不是神来工作他破坏神的计划。还有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听从撒拉的要求娶了夏甲作为他的妾室，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心人的之父也有他的失败的一面。以撒也步他父亲的后尘啊。以撒也是这样的说，哎，利百加是我的妹子啊。哎，亚伯拉罕所讲的还有一半是事实啊，因为他的妻子撒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啊，所以还有一半是事实啊。以撒说他的妻子利百加是他的妹子，是100%的撒谎啊。雅各就更不需要说了，从头到尾他第一骗他哥哥，第二他骗父亲，第三他骗他岳父拉班，从头到尾他是一个骗子。还有很明显的，他已经很明显他是一个非常偏心的一个父亲。所以我们都看见很多的圣经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但是我们就看见约瑟没有记载，最起码没有记载他任何的错误。难怪我们就看见神透过这两个梦，其实要告诉我们，神已经拣选这个约瑟成为将来以色列民族的那个领袖。那假如这个两个梦是出自神，必定应验。所以将来我们看见创世纪，果然神透过这两个梦所告诉我们的全都应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出自神，不是出自人，亦有所思亦有所梦。所以总结约瑟他的生命，让我们看究竟神所拣选的人来服侍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我们看看 约瑟的属灵的特质，第一，他恨恶罪恶；第二，他是一个诚诚实实敬畏神的人；第三，他心里没有虚假；第四，他嫉恶如仇，就好像新约圣经讲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难怪神拣选这样的一个人来为他做工，要不是因为约瑟这个敬畏神的人呢，我告诉你啊，整个以色列民族会因为饥荒缘故死光，并且埃及人呢也因为七年的饥荒都死光了。所以神却要拣选这个敬畏神的人，恨恶罪恶，没有虚假，嫉恶如仇的一个人来拯救当时候的世代。我相信今天神同样的要拣选你和我，神要拣选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为主做工，来改变这个邪恶的世界。神在我们当中要拣选人，但是神拣选的要求是什么？就好像约瑟的那种的属灵的特质，神所拣选的属灵的领袖，他必须要正直敬畏神，他必须要忠于神的真理，他必须要有勇气。当他正直告诉他要揭发罪行的时候，他不会害怕，他需要这个勇气。他要当尽他本分的时候，他不会害怕他人的嫉妒、憎恨、排斥，甚至被人陷害。我相信神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就是要拣选这样的基督徒来改变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知道，当一个基督徒他在这个世界当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的时候，肯定会带来人的嫉妒、憎恨、排斥，甚至被他人陷害。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2014年呢，当 KD 啊，我们说那个我们忘记当时那个 KD。他还是在 Oklahoma 在雷电队打12场比赛，每一场都拿到30分的，所以他的表现非常好。所以当时候 ESPN 的记者呢Berkey 就访问他，就是说啊，为什么你能够那么出色的表现？你知道 KD 怎么回答？他说 Thank God, that's all I can say, Jesus Christ。我只是说感谢神，是耶稣基督。那个记者呢 Berkey 就嘲笑他， You didn'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难道你没有功劳的吗？ KD 怎么说？ No, it's all him. 完全是他的缘故。当我也看过这个 video 啊，很多人听见这个 Berkey 那种叫嘲笑或者声音很不满啊，人家把荣耀归给他的主耶稣基督，与你何干呢？为什么你嘲笑他？所以在网上有些人很不满这个记者，为什么你要那种的嘲笑我们的 KD 啊？不要以为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太过敏，你知道吗？这个记载是在 Time Magazine 出来的，不是基督徒的网页啊。就是其他的人呢也觉得，喂，人家要归荣耀给他的主耶稣基督，与你何干？你为什么要嘲笑他？但是我告诉你，我相信 KD 并不是不知道，他将公开的承认他的信仰，归荣耀给耶稣基督，他会给人嘲笑的，给人来排斥的，他知道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公开，我所有的一切，我的成就都是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将荣耀归于神。他不理会你怎么会来排斥他， 他要归荣耀给神。我相信神喜悦那些不害怕被人排斥、被人嫉妒、被人来甚至陷害的一些基督徒。但是请问你这个世代究竟你是不是这样的，来为主啊，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来做美好的见证，还是你采取一个所谓的世界的哲学来面对啊种种的人的排斥啊，或者是害怕被人陷害啊等等？那什么是所谓的世界的哲学？很简单呢，我举这个例子：事不关己，己不劳心。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做有聪明的人，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告发贪污。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就是我所谓的世界的哲学。现在我要问你了，在你的工作岗位，你是不是好像那些聪明的人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是不是采取这一种的态度过你基督徒的生活呢？还是你愿意不管怎么样，我要忠于我的主，我要忠于神的真理，就是我被人排斥，就是我被人来嫉妒，就是我甚至被人陷害，为了神的真理，我仍然要站立得稳，忠于我的信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人犯罪，还是不做声好，以免殃及池鱼啊！你不做声，没有人说你是哑巴的。请问你，你是否采取这一种的世界哲学来过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呢，这一种的基督徒呢，当他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懂得掩饰他的基督徒那个身份，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原来是基督徒。其实在动物界里面也有很多的动物懂得掩饰他的身份。举个例子，你看见这个动物吗？看见吗？这是什么动物啊？变色龙啊 ，chameleon。所以它的颜色，那个纹理啊，都皮肤的纹理都像旁边的树木。这个呢，这个动物是什么？这个动物是什么？癞蛤蟆 ，toad。那个树看见吗？现在看见吗？哦呦，它的颜色跟那个树皮一模一样，难怪看不见它。但是最厉害的不是那个变色龙，也不是那个癞蛤蟆，八爪鱼。八爪鱼呢，它可以它的身体的颜色跟旁边的一模一样。你看看这里的八爪鱼，它跟那个泥沙呢也是一模一样。所以八爪鱼最厉害。我看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呢有一个视频呢，就讲到它的皮肤的变色的快，那速度快得不得了。你看一看，它可以原来是枣红色的那个八爪鱼，但是游到那个沙堆里就变得灰色的那个八爪鱼。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视频好不好？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所以八爪鱼是最厉害的动物，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改变过来它的颜色，不单止它的颜色，还有它的所有的那个 texture 都跟旁边一模一样。请问你，假如一个基督徒好像八爪鱼怎么办？就是说这个人，我相信呢，八爪鱼是最聪明的动物啊，它很聪明的，变得快得不得了。假如基督徒好像八爪鱼那么聪明的，惨了、啊！你想想，这个八爪鱼的基督徒啊，游到这个基督徒的旁边，嘣，立刻所讲的、所做的完完全全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讲的基督徒的术语，或者是讲基督徒的行为一模一样，但是同一个八爪鱼的基督徒游到非基督徒的旁边，立刻完完全全他的思维、他的行为、他的动作、他的哲学，完完全全都是一个非基督徒。你说？一个这样的聪明的八爪鱼的基督徒如何为主耶稣做见证？其实他的心态、他的哲学、他的行为已经被世界来同化了，不要说影响这个世界，已经被世界的影响同化了。难怪他旁边的人几十年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我说，你千万不要做太聪明的八爪鱼的基督徒啊。那总结我今天所讲的，究竟神要拣选的器皿来改变这世界，他们有什么属灵的特质？他们都是看重神的真理，他们愿意做中流砥柱，他们不随波逐流，他们也不害怕被人嘲笑、嫉妒、憎恨，甚至被人来陷害。我相信神要拣选这样的一些基督徒，这种的基督徒被这个世界看为什么呢？不够聪明，不够灵活，不懂变色，不识时务，被这个世界看为很蠢笨的一些人。但是神就是要拣选这些不够聪明的基督徒，必须得排斥，因为他忠于神的真理。请问你，你是否愿意这样的追求？约瑟17岁那个年轻人已经拥有这种的属灵的特质，难怪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拯救他的民族，并且以色那个埃及的民族。我相信今天神要在我们当中去拣选那些敬畏神、忠于神真理、这个正直的基督徒，成为他的器皿，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约瑟这个年轻人有这种的属灵的特质，他忠于你的真理。主啊，我们也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也愿意来追求忠于你的真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忠于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来排斥，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来去甚至陷害，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要我们这样的来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你站立。所以求你在我们当中做拣选的工作，求你来去选立你的人，你的器皿，为你做工，为你大发热心的来完成主你给我们的大使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首先来从那个解经的角度，当我要发展这一篇的道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讲一些道德伦理，比如说哎呀，不要打小报告，不要炫耀自己，不要偏心，不要嫉妒。不错，请问你可不可以应用呢？当然不要打小报告是好的，不要炫耀自己是好的，不要偏心是好的，不要嫉妒都是好的。假如你看这段经文，你只是来去教堂这里啊，有应用啊。哎呀，当我们说有应用的时候，我们满足了。但是这些应用是否出自这一段经文呢？还是我们所教导的只是一些道德伦理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带领小组查经好，主日学好，甚至我现在讲台来服侍神，教导神的话语，我们真的要小心啊！我们千万不要去为了哎呀，我们要应用呢他们回家可以有所谓的应用，我们就满足。我们要看我们的应用点是不是基于经文，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解经啊。这段经文呢，其实当我要分析的时候，我们要问好几个很重要的解经的问题。因为这段经文多次的这里讲到两个梦，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两个梦的它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讲到有几个人物，约瑟还有他父亲雅各，他们的对比。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主要是说雅各已经失去他的属灵的领导的地位，神要拣选另外一个人带领这个家族。那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我们要看前文后语，跟出埃及有什么关联？当然呢，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一段经文引到下一段经文啊。当然大家也知道，他因为他哥哥们嫉妒他，差不多要把他杀了，但是后来神用各种的方法拯救他，最后被卖到埃及。那大家要明白，进入埃及、出埃及，在整本的圣经啊，新旧约都很重要一个观念，出埃及。所以这段经文跟出埃及有什么关联？更大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跟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有什么关联？这就是我觉得是这段经文的解经的重点。好，所以先讲一些解经的原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每段经文，从以色列的民族，他神如何去拯救以色列民族，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我看很多每段经文的时候，我都问，究竟这段经文在神的救赎计划有什么关联呢？比如说神的救赎计划当然呢，我们知道分主要三个分段，出埃及被掳之前当然有被掳那段短短的时间呢，还有被掳之后，当然进入慢慢的进入新约耶稣基督的来。那被掳之前呢，有统一的王朝之后我们知道有南北国。出埃及那段时段呢，那些书卷有摩西五经啊、约书亚记啊、士师记啊等等。统一王朝那时候有撒母耳记上下分为南北国之后，有很多有列王记啊，有很多的先知书都是南北国的。 当然被掳之后有很多的先知书，尼希米啊、哈该啊、撒迦利亚、马拉基书。当我们看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究竟每一段经文在神的救赎计划扮演的是什么那个角色？当然被掳之前还有诗篇啊、智慧书啊等等。好，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用创世纪来做一个例子。创世纪呢，其实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神的拣选、神的应许，还有神多次讲到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人的回应是怎么样？人的回应是信靠、顺服。所以我们看见神从开始的时候创造天地，神创造亚当，神拣选的是挪亚，还有他有三儿子，神所拣选的是闪，之后当然他的后裔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以实玛利，神所拣选的是以撒，雅各以扫是以撒的儿子，神所拣选的是雅各。所以整本的创世纪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拣选、应许、赐福、信靠跟顺服那个很重要的那个重点就也是关于神的救赎历史。好，当然呢雅各就是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有利亚的儿子六个儿子，毗拉两个儿子，西法两个儿子，还有拉结两个儿子。在创世纪关于神的救赎计划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一个就是约瑟，第二个是谁呢？是犹大。因为犹大我们当然知道将来他的后裔是谁，他的后裔就是大卫王。好，我们知道无论是新约旧约，出埃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出埃及是关于神的拯救所以创世纪其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进入埃及。那么你不进入埃及就不能出埃及呢？既然我们说出埃及那么重要，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进入埃及，也就是说也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到多次每逢讲到出埃及都是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大能大力，用他的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出埃及的重点就是神是因为他的大能大力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关于神的拯救不单只以那个旧约讲到出埃及这个很重要的重点，还有新约也讲到出埃及啊。什么出埃及啊？还记得吗？新约也讲到出埃及啊，记得什么经文呢？马太福音二章十四节十五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你就明白出埃及这个观念新约旧约都有。所以刚才我一说呢，首先要有好的解经并且要应用。所以在我们强调的圣经讲道来说呢，我们要花时间来去研经并且有合宜的应用。所以我们盼望当你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小组查经组长，我盼望你们不要单单去教导一些道德伦理，有些应用点不要嫉妒等等就满足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个经文，看看究竟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给你的那个挑战就是，你的教导是讲一些道德伦理，还是你 围绕你的教导是围绕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创世纪第38章啊，那个那段经文是讲到犹大跟他的儿妇他玛生孩子啊。那你看那段经文的时候，真的很那个很怪异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如何去应用？如何去应用？不要找妓女啊，找你的配偶。你看看那个犹大找妓女了，是应用是应用，但是你看看，摩西用整章经文去讲，就讲这个犹大跟他儿生儿子那个，难道就是要教导你不要找妓女吗？假如你不明白这段经文背后要讲什么，你只能够的应用就是可能是一些道德伦理啊。所以当我们要研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摩西用整章经文呢去告诉你这个事迹。当然之前呢，我们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37章，然后到38章犹大从他玛生孩子，然后第39章就是讲到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之后很多事情发生。当然呢，最后我们知道在43、45、3章讲到犹大这个人再一次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前文后理才可以明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作者要用整章经文来讲这个故事。好，另外一段经文，创世纪9章18节到27节，挪亚喝醉酒，请问你如何应用？三不要：第一，不要醉酒，不要牺牲肉体，不要说长道短。当然了，哎，你看看那个儿子啊，那个寒呢、啊？你看见父亲牺牲肉体啊，你不需要告诉他哥哥们呢、啊。所以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长道短。有没有应用？有，当然不要醉酒是好的了。不要吃生肉体是好的，更不要说长道短，都是好的。但是整段经文究竟于那个摩西是不是单单告诉你这不要追求？假如你选择这段经文来只是单单教导弟兄姊妹不要追求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不要追求那段经文呢？更直接的更清楚啊。所以假如我们不能掌握背后究竟讲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够讲一些道德伦理。好，我们看看这段经文，9章18节这样写：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胡，含是迦南的父亲，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挪亚行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首先我们研究的时候要留心作者如何去形容这个含，我用红色来标签，三次的来告诉我们含是迦南的父亲。22节，迦南是迦南的父亲含，第三次也是讲迦南当受咒诅。哎呀，我们看见挪亚，你为什么咒诅含的儿子迦南呢？是你的儿子的问题啊，你为什么要咒诅他的儿子啊？你太老了。其实解经就是这三个重点呢，三次讲到含是迦南的父亲，迦南是的父亲是含。为什么？所以我们要问，明明是你的儿子的问题啊，他这样对你，你为什么咒诅他的儿子？你不公平。所以再多一个道德伦理的应用，做人不要不公平。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含是迦南的父亲。这一句话呢，在原文是所谓的一个插入语 parenthesis， 在那个原文希伯来文呢，它这种的结构叫所谓的 disjunctive clause。其实它的用途呢，就是好戏在后头啊，它预告未来呀。所以迦南当时咒诅呢，长得不明白的时候，你以为他太老了，你不应该咒诅你儿子的儿子，你要咒诅就咒诅你的儿子哈。但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所以当我要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让他们看见如何去理解这段经文，并不是教导一些道德伦理，是关于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好，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要解经的时候，我不管你是教导主日学好，小组查经好，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关于神的救恩的，圣经不是道德指南，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的救赎的角度来看每一段经文。其实我常常说了，单单来去教导经文的中心思想，你一生也讲不完啊。为什么？何必要讲那些道德伦理呢？并且也是说我被称它为次要的亮光啊。为什么讲那些次要的亮光？虽然仍然可以有应用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拿住那个中心思想的去教导，明白作者背后他写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不错，我不否认次要的亮光仍然可以帮助信主的，但是我再一次问，为什么你不好好的找到那个中心思想去教导经文作者要告诉你的事情？我相信假如你找住这个中心思想的时候，哎呀，我告诉你，你的教导更精彩呀！很多很多的更好的更准确的应用啊。但是我明白要找到那个经文的中心思想，要投资你的时间代价去好好的去研经，才可以找到那个中心思想。好，我举一些例子。创世纪23:1-20，当然我们知道是撒拉死了，所以那个亚伯拉罕呢要买一个葬他妻子的一个洞。那这段经文呢如何应用呢？一章经文呢，23:1经文就讲到他买一个洞。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了，当你详细的研究，哎呀，这个。人呢、很聪明啊，那个赫人以弗伦呢、真的绝顶的聪明啊，所以哎呀，这个亚伯拉罕呢被人占便宜了，所以呢应用点是什么呢？不要等死才安排你的葬礼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他被人呢来占便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把年纪了，好好的写你的遗嘱啊，然后他安排啊，不要等到将来啊被人骗了、被人占便宜啊，有应用的，有应用的。但是这段经文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那么详细的来讲到他买麦比拉洞来葬送啊？其实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要看前文后理。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创世纪是关于神的应许和赐福，神多次的来应许亚伯拉罕啊，并且告诉他，你按照我所去做的时候，我要赐福给你。所以在创世纪12:13-15都是讲到神应许他，神要赐福给他，他的后裔多如海沙那么多啊，他拥有整个迦南地。记住，当时有一个孩子他有没有，所以是关于神的应许，并且 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很强调的是在15章6节，亚伯兰听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个信跟义是这个创世纪的重点。好，我们再看贝鲁归回。贝鲁之后啊，我们看见有了尼希米记。每当我们看见讲到尼希米记，你知道很多人讲的是什么？关于尼希米的，都是讲到 leadership。好像是尼希米记就是教导旧约的领袖的那个leadership 那个教导。难怪我自己呢有两本的诗经书啊，你看看它的题目都是 Learning to Lead Dynamics of Effective Leadership。 所以每逢讲到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都是讲到要学习他的领导的方法。但是我请问你，尼希米记的重点是教导你做好好的做领袖吗？不错，很多人都看见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他只是带领数万人呢。为什么我们不学习摩西啊？他带领200多万人呢。假如要学领导学，要学摩西啊。因为尼希米记根本不是要单单教导你领导学 leadership。虽然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尼希米记，我刚才说呢，你必须要从那个神的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所以这本书不是叫 leadership， 这卷书重点是神如何成就他的应许，还有整本书讲到关于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在神的救赎历史的位置是什么呢？那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重建他们的民族以色列国？还有被掳之后跟被掳之前有什么强烈的对比？其实一个其中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被掳之前他们都拜偶像，被掳之后好像没有记载他们在拜偶像。有没有机会拜偶像？有，因为他们与外邦人通婚啊，所以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们会好像从前一样拜偶像。所以被掳之后他们可能学了一个功课，他们之后没有再记载他们有拜偶像。好，再还有五分钟我就结束了啊。其实当我们看旧约的叙事文，有几个基本的元素啊 ，narrative 那个 stories， 三大元素。第一就是背景 setting， 第二是人物的描述 characterization， 还有情节 plot。这三个元素很重要。我可能时间关系，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人物的描述。我用一个例子是什么？创世纪35章8节。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因为我刚才说呢，我都是整本的书卷来宣讲的，我在我自己的教会，我把整本的创世纪讲完。当我来到35章的时候，我自己读这段经文，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摩西要特别的来记载这个事情？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我也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首先我们这里讲到人物，当然这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底波拉，一个是利百加。好， Alon Bakut 亚伦巴谷，他的意思是哭泣的橡树，Weeping Oak。 哦，这个奶母底波拉他死后葬在一个地方，第一是伯特利，伯特利在以色列的民族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城市，橡树 也是当时民族那他们很那个很重要的一种树，他站在什么地方？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不单只站在橡树的底下，有名称的。这个名称是什么？哭泣的橡树。会有，很不简单的。那请问你，利百加的你乃母底波拉有什么特别？他有什么特别？啊？所以从解经的角度，我们要问：为什么第一，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事迹？第二，请问你，底波拉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吗？其实从人的从那个那个故事的内容，他可能是我们所谓的跑龙套、路人甲，这个配角角。为什么这个跑龙套、路人甲竟然他葬的时候风光大葬啊？甚至这个有一个名称，在伯特利重要的城市啊，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橡树谷是很重要，竟然命名一棵橡树来纪念底波拉这个跑龙套、路人甲，为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唯一的可以回答我刚才所问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看前文后理才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你明白之后，哎呀，我告诉你很多的应用，很多的应用，你就明白为什么摩西要记载这一段经文，很短一节经文。所以不单是从人物我们可以看见会帮助我们找到这个中心思想，从情节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这个中心思想。比如说情节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呢，是从一开始有个背景呢，然后提到那个冲突、矛盾、危机，然后慢慢的行动上升到这个高潮点然后高潮点之后就解决结尾。高潮点就是作者要告诉你什么，他要你知道什么，所以这个高潮点很重要，那个叙事文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这是什么？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有些人可以看见，好像是雪，对，是雪。这个是刚才那个白色的地方，就是那个雪山的一个部分。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假如你单单看那个部分，你的手，哎呀，这个去研究那部分的时候，你就忽略整个那个所谓的鸟瞰的景色 aerial view。刚才我说那个情节就是好像那个鸟瞰的景色，看整个故事内容要不然小你慢慢的去看那些小小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很难看见那个重点。所以鸟瞰的那个角度，就是我刚才多次讲到的，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就是从一个很高处 aerial view 看见整个故事内容，特别是要注重那个高潮点。所以整个旧约的救恩的历史呢，就是我所讲到那个鸟瞰的角度，从那个鸟瞰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然后从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改变他们的生命一个信息。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假如我们不是从一个神的救赎历史来看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够教导一些道德伦理而已，并非是经文的中心思想。好，就讲到这里很简单的我因为我是那个圣言讲道研经学院的，我们有一些课程是十月到十二月的课程，很简单的来介绍拉若汉牧师我们院长在十月我们就有那个十部诗经华的第二可以大家可以考虑来修读我们这个课程我们还有其他的教授有那个 啊，蔡金林博士来教先知书，讲那个耶利米书啊，他主要帮助我们教导那个旧约的先知书，然后耶利米啊、小先知书啊，还有那个以赛亚书等等。我自己呢是教导那个施经讲道二啊，新约书信的施经与宣讲。但是我这门课不单只是教单单是教导那个施经讲道，其实我这个课程呢，你就是是主日学老师或者是那个小组查经组长都可以修读的，因为我里面是教导一些解经的原则，也帮助你来如何去应用无论是讲台主日学或者是那个小组查经都是适合的，所以盼望大家有机会来修读我们的课程。好，还有后面我们带了一些书籍赖牧师的那个诗经讲到那本书，还有十部诗经法，还有其他书可以在后面购买，并且我们声言通讯可以免费的拿去，里面有很多的文章都是讲到解经的问题很多的应用的，所以请大家可以拿那些书籍。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欧主啊，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宝贵，所以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好好的去研经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作者要我们明白的，好叫我们可以能够有准确的应用，帮助弟兄姊妹来明白遵行神你的话语并不是教导一些道德伦理而已，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去这样的追求。我们恭敬的交托给主，帮助我们去来投资我们的实践代价来去研进，并且教导好好的应用。我们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神祝福。
请等一下，请等一下好，我们先祷告，我们也要过去吃饭，可以吗？我谢谢王牧师给我教导煮一味菜，给我们很好的味道的菜给我们吃，不然。